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6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中共明目张胆抢钱暴露附体吸血本质、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德国法轮功学员9月1日在法兰克福举行了大型游行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游行从法兰克福繁华的商业步行街出发，经过著名的旧市政厅广场、法兰克福歌剧院，直至市中心的火车站。学员们在市中心的两个真相点同时向民众征集支持反迫害的签名，并现场演示五套功法。鲁特女士和丈夫看到有关中共活摘器官的横幅后，就立刻找到学员，并表示要为反迫害签名。很多中国游客也纷纷举起相机，有些人还特地找到学员说你们辛苦了。
在德国汉堡第七届中国时代持续一整个月的系列活动之际，当地法轮功学员9月1日下午在汉堡火车站附近的斯比塔勒街举办信息日活动，向人们讲述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布勒先生分别在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和强摘器官的请愿书上签名，说：我非常悲痛，超乎我的想象，我说不出话来了，被震惊了。我对受害者和失去亲人的人们表示同情，这些警察医生们就像是面对集中营中的犹太人一样，他们把人给活生生的杀害了，这对所有人都是一种折磨啊！我实在很难相信世界上还发生这样的事情，特别针对那些无辜的人。
八月的瑞士卢塞恩景点游客很多，法轮功学员潘大姐抱着真相资料，迎着下车的一群群中国大陆游客，讲述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迫害的真相，帮助人们退出中共相关组织。一群人坐在石凳上乘凉歇脚，有人指着身边的一位先生对潘大姐说：他是我们党委书记，你能让他退吗？潘大姐说：那好啊，当书记的知道内幕多，更了解真相，应该带头退。那党委书记深受感动地说：听了你刚才讲的，我明白了，我更明白了。潘大姐说：那我就给你起个化名，三退保平安吧。那书记笑着点了头说退。这时旁边有人问潘大姐：那你说书记出来这趟怎么丢了那么多钱啊，能给我们解解吗？潘大姐说：俗话说破财免灾，依我看丢钱不是坏事，他刚才声明退党了，从那一刻起人就不由共产邪灵管了，而是由佛道神管了。共产主义邪灵是毁灭人类的，而佛道神是慈悲于人，保护好人的。你丢的是钱，可你今天得到的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生命无价， 歼灭中共时不当他的殉葬品，保住性命，躲过生死劫难，难道不是福报？在场的一群人听了这番话，为之一振，之后都争着三退。
8月24日晚至26日，瑞士法轮功学员在伯尔尼亚洲节向游客介绍功法。很多人在了解了法轮功红传世界，却被中共血腥迫害的真相后，立即签名要求瑞士政府帮助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及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支持法轮功学员。德国女孩露琪亚是一家医院的手术室护理，在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后，她主动签名要求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活摘器官非常可怕，器官捐献没有问题，但是掠夺别人的器官，这是非常非常邪恶的行为，这是屠杀，不能被容许，所以我签名。
一年一度的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海港文化节8月25日至28日举办，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上向广大民众介绍法轮功，受到人们的欢迎。26日还被邀请到一个港口区的舞台上向人们介绍功法。一对居住在丹麦的华裔母女，他们的三位亲人在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中被迫害，背井离乡，知道法轮功是被中共迫害的，但不了解到底为什么。学员给他讲了1999年的425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天安门自焚伪案等真相，他豁然开朗，心中的谜团消失了。母女主动要求退出加入过的少先队及共青团组织，得知法轮功不收任何费用，义务交工，且大法书籍、音像都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后，他们不约而同地说，中共的谎言欺骗真是不攻自破啊。如果法轮功像中共欺骗宣传的那么糟糕，怎么会在全世界红传？怎么会一切公开而且不收费？我们完全相信，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8月25日和26日周末两天，日本法轮功学员在中部地区爱知县名古屋市中区最繁华地段萨卡伊举办介绍法轮功、讲真相与声援全球的素江签名活动，得到了很多过往民众的支持。他们在声援举报江泽民的签名纸上认真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对法轮功学员们说加油。
8月25日纪录片《求救信》获墨西哥2018克里塔罗纪录片电影节最佳国外纪录片评委大奖。这部纪录片揭露了中国劳教所酷刑内幕，法轮功学员孙毅被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长达2年半，遭受长期酷刑，被迫奴工劳动。期间他冒着生命危险，把20多封求救信偷偷塞进了出口的万圣节装饰品中，这些产品后来被出口到美国。碰巧其中一件被住在俄勒冈州的朱莉买回家，她将求救信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后，这个故事传到世界各地。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东烟台市5名法轮功学员被莱阳市法院枉用法律误判，齐玉玲被误判8年，并被勒索罚金10000元，张志栋、吴桂梅都被误判7年6个月，并勒索罚金10000元，刘彩虹被误判2年，并勒索罚金5000元，李国林被误判1年6个月，并勒索罚金3000元。
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杨玉辉8月21日被锦州市太和区法院院判7年，非法罚金50000元。2017年9月29日晚，杨玉辉在家休息，被太和分局国保大队长李雷男带领多个警察撬门入室绑架构陷，2018年3月末被非法起诉，7月12日被非法庭审。
辽宁大连旅顺法轮功学员战书华7月31日被旅顺法院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金30000元。
陕西西安市莲湖区法轮功学员宋建兰2017年3月21日被绑架，7月底被偷偷的开庭，被非法判刑4年半，上诉至西安市中级法院要求重新开庭，中院坚持不开庭，非法维持冤判， 宋庆兰表示继续申诉。
河南新乡市法轮功学员马桂娥被绑架迫害，旧病复发，出现严重病状。法院违法在看守所开庭，非法判他一年。2017年8月18日被劫持到河南新乡第五女子监狱关押，继续迫害，于2018年2月保外就医，8月23日含冤离世，终年66岁左右。
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法轮功学员刘福兵被非法判刑十年，目前已在泰来监狱遭受迫害八年多，身体与精神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从2017年6月到2018年8月一直进食后呕吐，生活不能自理，家人多次与狱方交涉，要求保外就医，狱方仍不放人。2018年8月17日被转至齐齐哈尔监狱，身体极度虚弱，家属接见时刘福兵是被背出来的，回去时是被人抱回去的。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拉脱维亚法轮功学员8月3日至5日应邀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文茨皮尔斯市节日庆祝活动，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当地民众。市长感谢法轮功学员带来色彩如此亮丽的队伍，他邀请法轮功学员明年再来参加游行。市长祝愿法轮功学员像现在一样富有创造性，完成他们的使命。法轮功学员还在活动中设立了真相摊位，他们在那里不停地示范功法，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当民众了解到法轮功的原则是真善忍，修炼法轮功可以让他们升华时，他们对学练法轮功非常感兴趣。一位来自雷泽克内市的女士学练了功法后说，她感觉很美妙。
8月12日在委内瑞拉阿拉瓜州首府卡瓜首次举办法轮大法研讨会，来自不同地区的大法学员向与会者介绍了大法，展示和教授了五套功法的动作，并揭露了目前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大法学员迫害的现状。目前委内瑞拉的状况非常困难，但仍有50多人能够在这一天内克服自己的问题前来参与了这次活动，他们感受到内心平和，也希望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8月25日在俄罗斯卡鲁加市举办了盛大的城市日游行活动，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打头阵的是身着彩裙手持扇子的仙女队，伴着法轮大法好的歌声沿途翩翩起舞，而后是功法展示队伍，学员们身着黄色 T 恤，伴随着练功音乐向两旁的观众们展示功法动作。压轴的是由学员们组成的威风凛凛的金龙，引得观众惊喜连连，小朋友们欢呼雀跃。
9月1日下午，南澳阿德莱德的恩菲尔德社区中心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举行免费义务教功活动，现场大约有50人集体练功。人们观看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五套功法的教功录像，并跟随着录像里的示范动作一起集体练功。
丹麦法轮功学员9月1日和2日参加了霍森斯市的健康博览会，把法轮大法的福音带给民众。奥地利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9月2日在维也纳附近的巴登举行。
8月26日英国法轮功学员相聚伦敦，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6位中西方学员在法会上发言，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大法的殊胜美好，分享交流了各自在修炼路上学法实修救度众生的心路历程。英国西人学员尼尔·伍德罗在法会上分享了自己两年来通过加强自我修炼，从而能更好地正视法的修炼经历。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70岁老人在法庭上说，我告诉人们的都是要做好人。6月11日，贵阳市法轮功学员陈贤忠被南明区法院非法庭审三个多小时。8月22日，法院再次开庭，陈贤忠当庭说，我都70多岁了，我告诉人们的都是要做好人，我更不会做违法的事，我要求无罪释放。6月11日，法轮功学员陈贤忠和律师对公诉人的指控进行了辩护。律师说，正教、邪教也不是法庭有权定的，邪教对人民、对社会必造成危害和恶果，法轮功对人身心健康有益，提倡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它给他人和社会带来伤害和恶果了吗？恰恰相反，那谁能说它是邪的？除非是傻子。公诉人面对律师的诸多提问，如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等等，都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答复。当庭，法官没有做出任何结论。之后，根据南明区检察院提出的所谓补充证据，法院再次于8月22日对陈贤忠进行非法庭审，约40分钟左右。所谓新的证据，一条是陈贤忠的妻子在洗脑班，所谓教育中心，被非法关押中被讯问笔录，提到在搜查到的手机里有法轮功的内容。另一条是在搜查到的手机里下载了关于法轮功的信息。陈贤忠的律师提出，首先，洗脑班就是非法机构，所取得的讯问笔录是必须排除的非法证据。其次，做该笔录的只有一个人，也是无效笔录。目前，法轮功学员陈贤忠仍然被非法关押在南明区看守所。
武汉市东七湖区黄红运无条件获释回家。2018年4月13日晚，64岁的黄红运被劫持到东七湖区三店派出所，后转到武汉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4月24日，东七湖公安分局滥用法律，对黄红运实施所谓逮捕，家属为黄红运请了律师。2018年5月3日，律师去了三店派出所，向吴姓警察递交了要求释放黄红运的律师函。6月27日，律师向检察院递交无条件释放的律师函。同一天，律师到武汉市第一看守所会见了黄红运。近期得知，黄红运的迫害案被汉阳检察院退检。2018年8月31日下午，黄红运无条件回到家。
重庆市法轮功学员张志华一度被绑架。2018年8月22日，重庆市沙坪坝区法轮功学员张志华在沙坪坝公园讲真相时，被公园巡警绑架到天星桥派出所。接着，天星桥派出所警察与社区综治办刘德明等人在无搜查证情况下对张志华进行非法抄家，在搜查无果的情况下威胁说，要不是张志华年龄大，就送洗脑班。当日，张志华回到家中。
北京法轮功学员徐伟行昌网被非法关押。2018年8月29日，北京市法轮功学员徐伟、王秀珍行昌网外出讲真相，放真相小册子时，在丰台区被马家铺派出所穆某、侯某等十几个警察绑架的马家铺派出所，之后转到丰台管制中心非法关押24小时，然后被非法拘留14天。王秀珍因体检不合格，现已回家。徐伟、邢昌旺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大兴东城拘留所。
太原警察上门听真相。8月29日上午9点多钟，太原市万柏林区龙泉派出所樊少庆副所长、罗教导员及年轻的牛姓警察、所长助手三人敲门来到当地一名法轮大法弟子季国立家。进门后，季国立含笑打招呼，欢迎你们上门听真相， 得救度，然后经季国立一一查看，没有发现他们携带偷拍等仪器，他们也回答没有。三人在客厅沙发落座后，首先罗教导员对家中干净整洁夸赞一番，随后他没有再说什么。季国立不失时机地告诉他们，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副所长樊少庆接话，大意是国家已有规定，不能和国家对着干。季国立打断樊少庆副所长的话说，我们不搞政治，只是修真善忍，做好人。我这样的老太太能颠覆了国家的政权？你们可能也参加过对法轮功学员的庭审，也听到过正义律师有理有利有据的无罪辩护，使多少到庭者明白修法轮功没有错。季国立正告他们，你们是在执行没有江泽民的江泽民的迫害政策，这对你们不好。这时家人手机铃声响起，因季国立坐在外侧，便起身接电话。放下电话，季国立重回客厅时，只见他们三人起身告辞。季国立再次微笑地提醒他们，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并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得福报。临走，季国立说，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欢迎你们再来。他们也客气地让季国立和老伴留步。
严正声明，本周22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0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警察的尴尬。大陆来稿，明白法轮功真相的中国民众越来越多，法轮功好在人们心目中越来越明晰。现实中被中共利用的公检法迫害法轮功也很难维持，除了各式各样的报应外，遇到的尴尬也比比皆是。一，一个警察在乡镇派出所上班，家住在城里，他迫害法轮功，积极主动敲诈勒索、绑架、殴打法轮功学员，从不手软，是一个地道的恶警。大法弟子把他迫害法轮功的恶行制成小报，到处散发。一天，和这个恶警相处不错的男邻居包工头拿着小报找到他，说小报上说你骚扰某某某，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我的亲戚，你干了些什么熊事？他信法轮功做好人，哪儿错了？伤害到谁了？我也相信法轮功，你把我也抓起来吧。这个恶警哭丧着脸说，我不就是为了挣点钱吗？他的邻居说，你挣钱也得拍着良心。二，在一闹市区，我看到一位穿着讲究很有气质的青年男士从法院那边走过来，我微笑着问他，小伙子，你是公务员吧？青年男士点头说，是。我说，你们的消息闭塞，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事你们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共产党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我还没有说完，我看到青年男士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即用右手把胸前的徽章猛地拽下来，扭头躲进了旁边的小店。我有些愕然，我并没有看清他戴的什么徽章，也不知道他把很上档次的上衣是否拽破了，是否怕我知道他的身份。不管他怎么想的，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知道迫害法轮功丢人可耻。三，一天我去乡下赶集讲真相，发现一个拿着塑料兜的男子不时地盯着我，我知道他是这个集市上的便衣警察。我买了些水果走到他面前，老弟你吃不吃？他说不吃。我说你在干啥？他说我找人。我说你是不是找我呀？他吃惊地说，我的天啊。我笑着说，你既然找我，那我们就找个地方好好聊聊。我们来到僻静处，他依在一棵树上。我说老弟， 你知不知道学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他说，这个我知道，你们这些人确实都是好人。我说，既然你知道，你就不应该干这个事，迫害好人要遭报应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不吭声。我说，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将近20年了，被迫害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比比皆是，法轮功学员哪个不是好人？除了中国共产党违法镇压法轮功，全世界都支持真善人，哪个字不好？有机会你去贵州平塘县，那里有个藏字石，上面有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经过几批专家鉴定，结论一致，它是天然形成的。刚说到这儿，便衣警察灰溜溜地走了，我在后面喊他，他头也不回。
常人都在帮助我们，河北来搞，记得迫害严酷的那几年，我去国保队长家讲真相，他像疯了一样，又蹦又跳往出赶我，说什么也不听。现在在红白事上见到我主动打招呼让座。610头目换了好几届，讲明白了就调其他单位了，一切都是随着修炼人的心在变。记得去年我们几个大法弟子入户讲真相，被不明白真相的人举报，610来人绑架我们。当时我们几个分头跑，我穿着凉拖跑不快，正好一辆摩托车骑过来，我一窜坐上去，说快带我走，610的要抓我们。谁知他也是610的人。主任过来后，骑摩托车的人说，这是我们主任。我一看别跑了，跑也跑不了了，就跳下车握住他的手说，这就对上号了，早就想给你讲真相，今天算是对上号了。我把他拉到树荫下，给他讲了真相，让他打电话把追其他大法弟子的人叫回来。最后我说，今天就说到这吧，改天我去你家咱们细说说。今天伙计们也跑累了，天又热，你带伙计们回去吧。他们走了，我也就回家了。后来又到他家去给他进一步讲了真相，现在他也调走了。
人心与因果，晨念法轮大法好，脑瘤与食道癌痊愈。四川来稿，我丈夫在2007年7月到市医院查出脑瘤，由于脑瘤压迫神经，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医生说要马上动手术，手术安排在第二天早上8点，叫病人什么都别吃，手术前要做全身检查，叫家属签字，我儿子签了字，问医生手术需要多少小时，医生说大概需要4个多小时。到了第二天一切就绪后，大概8点半左右，医生开始给我丈夫做手术，我们在外面等着。按医生说的手术时间应该在下午1点前做完，可是都快下午2点了还不见丈夫出来，我们很着急。他70多岁的母亲更担心儿子是不是出了意外，但到下午4点多了还不见出来，就去问医生怎么回事。最后医生告诉儿子说，手术过程中找不到里面的东西，瘤子。这时我心里求李洪志师父救他平安出手术室，心里对师父说，他受中共谎言毒害太深，仇恨大法，他阻挡我修炼，毁我的大法书，骂大法，他对师父对大法犯了罪，请师父原谅，等这次病好了，他会对师父与大法悔过。当时我就叫他姐姐和他妈妈都在心里诚心诚意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不断地念。到了下午6点过，医生从病人脑中取出了瘤子，我看到丈夫就像死人一样，最后安排在了监护室。晚上12点，丈夫醒了，但四肢不能动，我就把装了师父讲法录音的 MP3 的耳机塞到丈夫耳朵里给他播放，让他听师父讲法，每天都听。就这样不到半个月，丈夫就出院了，连医生和护士都感到是个奇迹。回家后我对他说，这次是我们师父救了你，你不要反对大法了。我就把他做手术的过程给他说了一遍，可是他半信半疑，似信非信，师父的讲法也不听了，有时还对我修炼大打出手，但我一直坚信是我师父救了他。到了2012年，丈夫对儿子说，他的头又开始有点痛， 儿子带他到市医院去检查，查出脑瘤复发，还有食道癌、糖尿病、疝气，这次病情加重，我知道他又遭报应了，于是又开始做了第二次手术，这次是脑瘤和食道癌一起做。手术后半边瘫痪动不了，吃喝拉撒都在病床上，治疗过程中不见好转，病情不断加重，最后导致每天高烧不退，体温高达40多摄氏度，医生用各种药物退烧，每天还用冰块退烧，体温还是降不下来，一直持续了一个星期。我发现医生也没有办法了，而且每天还要交几千块钱，我们要求出院，医生不答应，说回家后出了什么事医院不负责，我儿子签了字，就这样我们就回家了。回到家后，他躺在床上，全身僵硬，但有听觉，我立即给他放师傅的讲法录音给他听，那几天他不吃也不喝，我想他能不能得救就看他的造化了，每天就给他听师傅讲法。过了几天，我一人把他弄到客厅里，因为儿子在上班，就我一人在家。因客厅里有师傅的照片，我把他抱着立起来，对着师傅的法相叫他喊，李洪志师傅救我，李洪志师傅救我，连喊了三声，我又把他放倒在客厅里的长椅上。第二天他的身子能动了，而且还可以坐在马桶上大小便，能自己吃饭了，手术后一直是喂饭。又过了几天，他能在屋子里慢慢的走动了。家里的人都看到了大法的神奇，法轮功的师傅太慈悲了，太伟大了。于是我每天细心的照料他，叫他每天听大法师傅的讲法录音，就这样一天天的，他慢慢的好起来了。到他能到处走动了的时候，我就教他练法轮功的五套动作，他也跟着练。随着一天一天的这样坚持，他的身体逐渐恢复正常。过程中他松懈的时候，我对他说，是大法师父救了你，你心里一定要心存感激，不要再耍小孩子脾气了，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要天天听师父讲法和练功，你的命才能保住。他点了点头。从此以后，他就照着我说的话去做，再也没出现过类似的情况。现在他很支持我修炼，有时还帮我用真相币买东西。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当地的政府、派出所、村委会以往经常来骚扰我，现在对我态度好多了。他们都知道我丈夫动了两次大手术，要不是我修炼法轮大法，有大法护佑，一般的人像我丈夫这种情况早就没了。有的有缘人了解此事后明白了大法真相，从而走入了修炼。
烟台市公安局局长聂作坤遭恶报被查。山东来稿，山东烟台市政府副市长、烟台市公安局局长聂作坤在2018年8月31日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被查。同一天，原寿光政法委书记孙成华因受贿被潍坊中院庭审。聂作坤，男，汉族，1965年5月生，山东潍坊人，曾经在潍坊安丘寿光担任公安局长，2010年7月担任山东省公安厅教育处处长，2016年9月担任烟台市公安局局长。在担任三地公安局长期间，聂作坤积极参与指挥策划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聂作坤在安丘任职期间，也就是2001年4月至2007年1月积极追随中共恶党及江氏流氓集团迫害坚持真善忍信仰者，先后非法劳教判刑法轮功学员60余人，致使近2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聂作坤勾结当地黑恶分子肆意勒索钱财，甚至将包养的二奶堂而皇之地调入公安局任秘书。安丘前任市委书记李本月曾多次说，聂作坤就是土匪头子，这样一个坏人却于2005年底被述为第16届山东十大杰出青年之一。2006年10月聂作坤因经济问题被双规，后利用卑鄙手段买通关系过关，于2007年1月 调任为寿光市公安局局长。2008年协党奥运会前夕，寿光市政法委610公安局当时局长聂作坤密谋策划，同一夜晚统一行动，破门入室，从睡梦中绑架近300名法轮功学员，分别关押在寿光市弹药库、青州市看守所、刘吕敬老院、圣城大仓敬老院55天之久。据不完全统计，仅2008年寿光被证实非法判刑的17人，劳教的43人。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是由公安局长亲自圈阅签字，不用经过刑法部门。聂作坤2016年担任烟台市公安局局长后，直接参与指挥多起迫害烟台市法轮功学员的案件，几起大规模的迫害案件都是其直接下命令和亲自策划。善恶有报是天理，多行不义必自毙。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对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发动迫害以来，直接执行该命令的公安系统官员厄运连连，有的壮年病死，有的被查处判刑，有的在事故中丧命等。其中200多名中共公安局长或派出所长遭恶报。
时事评论：中共明目张胆抢钱，暴露附体吸血本质。作者一鸣。最近一连串的消息都是中共财政入不敷出背景下的强行征税， P2P 网贷平台爆雷，本来应该追问这些钱到底去了哪儿，应当怎么给血本无归的投资者有个交代，政府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这些通通都没有，反而出了一个新的税收政策，对于经营 P2P 的创投基金，征税比例从 20% 增加到 35%，一时之间创投基金的税负增加70%，把正在募资难、退出难的困境之中挣扎的创投基金挤到了悬崖边上。刚过了几天，中共当局又公开个人收入减税方案，人们开始没有什么反应，过了几天人们才明白，最大的变化是以前是由企业交纳的，转变为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费用由税收部门统一征收。这意味着以前是企业决定怎么交，是弹性缴纳，而现在是税务局直接收，是刚性缴纳。这一前一后的变化使企业的成本会大大的增加，本来就困难重重的民营企业这回更是雪上加霜，最后只有裁员打烊，那员工们也只能回家待业。7月16号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18961亿，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7%， 略低于第一季度的增长幅度 6.8%。 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中共依靠税收而来的财政收入却在增加。7月13号中共财政部发布的消息称，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331亿，同比增长 10.6%， 相当于此时 GDP 的1/4。在正常国家 GDP 下降而财政收入反而增加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好比本来在下雨，地上是湿的，雨停了，可是地上的水却更多了。这样的情况下，居然还有专家在讨论为国生育，要开征社会抚养费，不生第二胎的要交税。为了搜刮民财，中共已经撕破了脸皮，直接从国民的腰包里掏钱。社会开始明显感觉到中共有点失态了。其实在此前并不是中共没有惦记民众的钱财，而是从其建政之始就早已把一切财资物料通通霸占为己有。从1950年开始的镇反、三反、五反、肃反，打倒了地主、资本家、企业主、商贩等，
而他们的财产以公私合营的名义由中共统一占有，就是连打土豪分田地分给农民的土地，共产党又以合作社名义把所有土地收了回来，百姓只有使用权而没有土地财产权。大家知道，就是在二战法西斯统治的德国还保留了私有产权和私有财产，土地归个人所有，而中共却将社会大大小小的一切财产都用枪杆子赤裸裸地抢了过来。只不过中共抢劫民财，每一次都有一个表面的名义，为了人民打倒剥削云云，而民众在系统性的谎言与暴力的恐吓下根本不敢有任何疑问。直到2004年九评共产党奇书问世，才揭开了真正的历史真相。书中写道，共产党以垄断和肆意使用暴力剥夺人民财产，以及最重要的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意志，来达到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目标。以此而论，中共这一附体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1992年法轮大法正式开传，把真善忍的宇宙真理传给世人，无数修炼者身心受益，给家庭给社会带来了纯净祥和的正派之气。而正是法轮大法的正，像照妖镜一样照出了中共邪党的邪，江氏集团与中共互相利用，掀起了对真善忍信仰的疯狂打压。19年来，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把一本本九评共产党送到您家的门口，送到您的信箱，送到您的手中，这是在告诉您真相，真正的历史真相。从1921年中共的建立，就从来没有人把其真实面目揭穿过，只有站在历史之上的九评共产党才说清了这一切，原来中共的本质是邪恶的。在东北地区、华北地区，老人们都知道狐黄白柳的存在，也就是能附在人身上的附体，但从表面上看不出来，附体的妖物会慢慢吸取人的精华，这个人慢慢越来越衰弱，直至生命的结束。只要附体存在一天，他就是邪的，他就是恶的，他丝毫也不会对他所依附的人身有任何的怜悯。就像《聊斋志异》里的画皮，美丽的面孔后面却是吸尽了若干生命鲜血的魔鬼。而中共是有史以来隐藏最深、手段最厚黑的超级附体，中共横征暴敛、强行征税，是其外强中干的真实表现，凶残的本质，直到崩塌的最后一刻也会毒性发作。2018年上半年，回光返照的中共还在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2018年8月22日至23日，辽宁地区涉及10个城市的警察非法抓捕了40多名法轮功学员和家属。据称，此次绑架是辽宁省公安厅督导的专案组联合行动。而自今年7月份至目前，河北省涞水县公安局派出所在涞水县委政府、政法委和维稳办的指使下，强行对全县550名法轮功学员非法敲门强行拍照，搜集个人信息。除侵害法轮功学员和家人的住宅权、肖像权、个人隐私权、公民信仰权，更重要的是侵害了他们的名誉权。他们找不到法轮功学员本人，就不分昼夜地找他们的家人、亲属、邻居和周围民众，搞得他们怨声载道。扫黑除恶，谁是黑恶？共产党才是最大的黑恶组织，法轮功都是好人，与扫黑除恶有什么关系？人人要都学了法轮功，就没有黑恶了。人在做，天在看，善恶有报是天理，任何一个恶行都逃不过上天的法网。现在中共附体的青面獠牙已经暴露得一清二楚，可贵的中国人，您还等待什么？认清中共附体本质，退出邪恶的党团队，还自己一个清白，您就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中感悟，磨难大，磨难小。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近些天，我们地区陆续出现几位病业同修，都是1999年7月20日之前得法的大法弟子，在当地影响比较大，病业表象的反应很相近，脚、腿及全身浮肿，有昏迷不醒症状，用人的观点看很严重，很危险。接触这几位同修后，每个同修不同的修炼状态也表现的差异很大。事例一，一位同修是早期在师尊身边工作的大法弟子，亲身经历过师尊当年传法的许多神迹，对法的态度很坚定，这次病业表象严重，全身浮肿，医生从同修体内抽出20多斤液体，通过交流发现同修反复讲的很多是师尊当年传法时的神迹故事，对自己的特殊的好，而不是师尊讲的法，还停留在个人修炼时期对师尊感恩戴德的状态，没有真正跟上正法进程，在法上理性的升华上来。此同修一直跟我们讲，在过关时清晰地看到有两个戴着面具的魔打他，打完就跑，还有3个魔一直围着他打，这几个魔在另外空间把他的2根大筋都抽出去了，把他扔到地上，他的身体被打得可惨了，他嘴里一直念叨这魔可厉害了。我们问他，当时你有没有喊师父，有没有发正念，有没有背法，他说一害怕都忘了，说自己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阳寿到了，住院的这几天感觉不是过了一关，而是过了一劫，剩下的时间是师尊为他延续来的。同修看望他时给他背师父的诗，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见红英二怕啥，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见红英二正念正行，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宇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见红英四正念等等。他立刻安静多了，感受到了法的力量，急着要学法。我们叮嘱他一定多学法，多听听明慧网声音版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尽快提高自己的境界，实修做好3件事。在场的几个同修感受到，一个生命没有扎根在法上，那么在人的基点上，任何鬼魔看起来都很强大，都能轻易地要了人的命。事例二，另一位同修做大法书籍和资料比较多，此同修当时的症状很严重，常人医院诊断是淋巴癌，全身起大包浮肿，但后来同修正念上来了，也能真正向内找，说不能给大法抹黑，所以身体恢复得比较快，10几天后回到家中。他出院后，我们几个同修到他家里去看他，一进客厅就看到他正在跟来看他的一个常人说话，我用功能在自己的层次上看到他坐在自己修的一个像山头的空间里，这个空间不是正法的场，那个空间里的生命大多是旧世里安排的各种魔，病业中的同修没有意识到那个空间的险恶危险，还有些自得的坐在已经从大法中掉下去后的低层空间里。随后我们进了同修的卧室，卧室墙上挂着一块匾，匾上写着佛光普照，我用自己有限的功能一看，在我境界中所看到的是那不是法中的东西，没有强大的法的因素。后来同修说他偏悟，从常人市场中买的，
而且这个匾就挂在供奉师尊法像的上方，当时法像已经被邪恶抄家拿走了。我听后心里一惊，这是很明显的不敬师不敬法的做法，很危险的修炼状态。并业同修自己也悟出，他平时的言行也存在很多不敬师不敬法的地方，还涉及一些不二法门的问题，有时愿意谈论易经八卦等。我回家第二天早晨练功时，感到师尊在点化我，这个空间的那块匾实质是邪恶的旧势力在另外空间的窗口，他们通过这块匾向同修室内不断散发着邪恶的物质场，同修因心中有执着，无法辨别出正邪善恶之场，慢慢的越偏离越远，表现上对住师正法中的发正念偏误，长期不重视发正念，想发就发，想不发就不发，做的大法书籍后来字迹模糊，装订也不够认真，同修指出来也没有证悟上去。我在自身境界中看到旧势力也对并业同修的妻子和女儿做了细致的安排，对干扰同修修炼起了很大的作用，导致同修在正法最后进程中出现了如此大的磨难，教训深刻。事例三，还有一位同修是参与当地协调，活动范围较大，在这些年随师正法修炼中几次正念闯出黑窝，部分认识他的同修觉得他学法练功很不错，前段时间出现糖尿病的假象，脚肿得老大，坚持十多天后内心有些不稳了，并业假象更严重，呼吸困难，昏迷中被家人送进医院抢救。我在自己的境界中看到他的空间场一片漆黑，同修们紧急营救，在医院周围连续发了十来天正念，并与之交流，参与的同修都无条件地向内找，解体邪恶，并业同修也逐渐清醒过来，也能自由地与人交流，思维反应清晰，我看到他的世界又清亮了，另外空间身体完好无损。医生会诊后跟他讲，你没大事了，可以回家养了。但并业同修每次都没有立刻生出正念，破除旧势力的安排，而是抱着执着心偏误了师尊的一段讲法。作为新学员或者长期修炼提高不上去的学员，你出现并业观的时候，你上医院去没有问题。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指望上了常人医生，总想在医院巩固治疗一阵时间再回家，每次这种念头一出来，第二天马上表现出发烧、浮肿、全身无力的症状，无法出院，有一天还做了微创手术。一位同修梦中看到这位同修心安理得地依赖一个兽医为他开腹做手术，大家对这位同修的这次过关表现很是诧异，不知道他不能正念对待的原因。后来和家属、他经常接触的同修沟通，才知道这位同修实修不够，尤其自去年年底以来碰到一连串触及心灵的难关时，强烈的向外看，怨恨心很大，在家中也没有注意自己作为修炼人的一言一行的标准，给以前修炼过大法后来走弯路的家属造成不好的影响，对他再次返回法中修炼起到了较大的障碍作用。有一天为这个同修发正念时，我又看到这位同修的这次磨难是旧势力在他过往转生修炼中的一次邪恶安排，包括他的姐姐同修一直不太用正念，而多数用人的情关心他，无形中加大了磨难，都不是偶然出现的。我的境界中显现，在力往的空间中，这位并业同修被他姐姐在那个空间的能量所迷惑，忘记了前行的修炼路，正念不清地跟着他，而姐姐同修黑色空间场的能量很强大。注：这是在作者个人境界中的显现，仅供参考，如果不在法上，请以法为师。并业同修完全被黑色空间场笼罩着，显得很无所适从。这个空间的表现是这位同修不愿听同修的建议，啥事都要与他姐姐商量再定，不是自己按照师父的法的标准行事， 造成了迟迟出不了医院的状态，没有走正师尊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在最后的修炼阶段留下些许遗憾。事例四，我本人也经历了一次病业表现的生死关。2015年以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忙于常人的工作，压力大，也没有实修平时的言行举止，没认真做好三件事，离法太远，看起来不像个修炼人样。2015年，我遭遇了一段严重的病业折磨，当时表象是血压低压120至135，高压150至185左右，心跳加速，呼吸严重的短促，好像随时要断的感觉，脸色发黑，身体承受到了极限。我心里不稳，起了怕心，最后又吃药，又到医院检查，结果症状没有任何缓解。在另外空间的表现，自己也能清晰地感觉到历劫轮回中的业力找上来了，业力大得自己无法承受，心想完了，一定要死掉了。同修用天目看到我身上业力比癌症的业力都要大好多，够死几个来回的了。那时我不敢闭上眼睛，怕闭上醒不来，周围都是让你很恐惧的物质，晚上睡觉都需要有人看着，这样痛苦中过了一两个月。有一天来了一位同修，当时我很少跟同修在一起，同修跟我切磋，过生死关就要放下生死才能过得去。我渐渐醒悟些了，就想反正都这样了，死就死吧。我就跑到公路边，用尽全身力气大喊三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顿时感到自己的气上来了，身体也有劲了。晚上回到家中，跪在师尊的法像前发誓，对不起师尊苦度，即使死也一定要在法中圆满，这一生再也不量血压了，医院从此再跟我这个修炼人没关系了。然后把关于治病的药器械都找出来，统统扔到垃圾箱去了。真是人神一念间，伟大的师尊，伟大的佛法，从此以后我好了，我的身体就真的轻松了，没有死亡的感觉了。我好高兴，每天努力精进地做三件事，大量印资料发资料，天天心里背着法，状态越来越好，每天睡两三个小时也不困，脸色红红的白白的，半夜上楼梯也要跑上去，真的感到了真修后生命的超长。随后日子里，师尊又帮我打开了许多功能，我惊奇地发现，我以前所谓的一些病的症状实质上是能量和功的另一种体现形式。比如说我气短憋气，打开功能后，在我个人境界中看到是入定和定身法功能的一种表现，很是玄妙。随时正法走到最后阶段，邪恶迫害的形式上似乎有了一些变化，病业形式上表现的多了些，但不难看到出现病业的同修都不是简单因素造成的，有旧势力的刻意钻我们有漏的空子，很大一部分是我们没有真正实修造成的结果，不能真正证实大法的伟大，就没达到真修弟子的标准。我悟到，没有师尊强大的承受，我们每个生命的历劫业力能让我们死掉十次百次都不止。就像文章中糖尿病症状的同修一样，如果没有师尊的保护承受，其实早就真的得糖尿病了。但是只要你保持修炼人的信师信法正念，症状一直到圆满也不会出现。但是一个修炼人一旦在过关中承受不住，动了人念时，那么危险就真的会来了。医院是什么地方？是常人生老病死必经的地方。大的磨难中能不能在法上认识，放下生死一念，做师尊的真修弟子，也就看出来同修在平时的实修状态了。心性有高低，磨难有大小，没有师尊宏大的慈悲，没有师父如意大法的红船，就没有今生的我们与众生的未来。随着正法进程的迅猛推进，另外空间的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基本消失殆尽，想成恶已无大的能力。随时正法中 真修大法弟子应以师父何难能祖圣见弘因二道中行的境界飞向圆满彼岸，而人心尚存的同修请珍惜这万古机缘，快放下让你生命无法在法中圆融的人的欲望，放下所有人的因素，别留下太多遗憾，以真正大法弟子的风采跟随伟大的师尊回家。写出此文与同修共勉，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